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早晨那么宝贵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赞美主，也能够在主里有点交通。在这个早晨，我有一个负担，想和弟兄姊妹交通。我的题目是大卫喜格拉的失落，翻译过来就是 David stumbled at Ziklag。 我们先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何等的丰盛慈爱怜悯，我们这样一个如虫般的人，你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赎罪，今天我们能够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做事，不但在起初你来救我们，主啊，你也救赎我们这个罪身，让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能够真认识你爱的长阔高深，你那永远不改变的爱，你在我们身上，你有更多的工作你要成就，让我们真能够一个一个的被你更新变化，被你完全的得着。愿早上的时间，你圣灵按着我们里头最深的需要，你来对我们说话。颂赞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在撒母耳记上30章。撒母耳记上30章第1节到第5节。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大卫在他一生当中一个失落的时刻。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似乎神行政的手在大卫身上，在那里带领着他，在那里管教着他。我们先来想想看，这个地方大卫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有一个负担，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先来审查自己。很多的时候，神在这些事情上有他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多少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机会就白白的让他溜走，这是属灵上一个非常大的亏损。所以在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审查自己，来转向神，是我们基督徒属灵长进上神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今天早晨我有一个负担，就是在讲到在这点上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看大卫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要想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27章，我们来看那时候的背景。神常常借着地方，借着时间， 来做他特定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神有他特别的旨意。所以我们回想我们在前瞻这点，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看27章第1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麻俄的儿子雅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雅辛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雅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那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大卫为了逃避扫罗，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中为了某些事情，为了某些压力，为了某些利益，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当我们回顾来看的时候，愿神来光照我们，在这些事物、在这些地点、在这时间上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神要对我们说话。所以第7节，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零4个月。非利士是神摆下来给以色列人的仇敌。当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已经在那里，非利士人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大卫这个地方为了压力，为了逃扫罗，为了逃命，他就来到一个地方，来到非利士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下这大卫逃到加特啊。我们现在想想看，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说啊，大卫逃到这个非利士地啊？这个你如果看这以色列的这个犹大地那个地方，左边是地中海，右边是死海，在这地方有3个区域啊。一个在西边，那个地方是一个沙地连到平地，那是非利士人住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加特，大卫就是逃到加特那个地方投奔雅吉。所以圣经说他住在非利士地啊。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啊，有一个一地方的平地啊，我们称为四费拉。然后这个四费拉很多时候是犹太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地方，再过来才是犹大他们的山地。犹大是在山地，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山上，群山围绕耶路撒冷，神要在那里要百姓来敬拜，来亲近神。所以这是这个地方的光景。大卫为了逃扫罗，所以就跑到加特那地方投奔雅基。基本上的问题是地位上就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神管教的手在我们身上，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必须思想我们站的地位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站的地位不对，我们知道好好的去更正的话，神就有办法做事。但是很多的时候问题是我们不知不觉，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大卫他逃到这个地方以后，这地方让大卫 产生一个他一生中非常大的一个矛盾。你看第28章第1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所以这个地方环境，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个罗马书第8章，有两个例，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在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我们有两个律，一个律是视生命圣的律，一个律是罪与死的律。很多人对罗马书第7章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罗马书第7章讲的是外邦人，事实上罗马书第6章讲的是基督徒，罗马书第8章讲的是基督徒。圣经本来就是一气呵成的，罗马书第7章讲的就是基督徒。保罗说：“在我肉体中亦无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每个基督徒，你如果看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你都知道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基督徒每天就在这个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当中，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感谢神给使徒保罗把他自己的经历清清楚楚的写下来。曾经在这个失落的法利赛人的光景下，他清楚的知道在我肉体中亦无良善，所以他在当他得救以后，他说有一个是生命圣的律，有一个罪与死的律。他在特别讲到今天在基督里，保罗他最重要的信息，今天在基督里是生命圣的律，救我们脱离那罪和死的律。这是一个属灵的关键。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罪，也许我们不知不觉，也许我们知道，但是那个罪我们祷告了，我们求了，我们悔改了，我们悔改再悔改，认罪再认罪，那个罪离不开我们，那是一个罪与死的律。基督徒可以进入罪与死的律，也就是罗马书第7章讲在肉体中。所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恶性的循环，这个恶性的循环让我们越走越往下，越走越往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脱离不了那个罪那件事情的原因。但是神怜悯我们，保罗说今天在基督里有一个是生命圣的力，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光景。是生命圣的律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是一个善性的循环。你越是在这个循环里头，一天一天的长进。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一天一天在基督里长进。你过几天、过几个礼拜、过几个月以后，你发现这个弟兄姊妹不一样，那是是生命圣的律在那里。有一个善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从大卫身上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当大卫站在一个错误的地位上的时候，这世界的神、世界的王巴不得把我们拉下去。所以这个地方亚吉就跟他讲，我们现在要去打仗了，我们要跟以色列人打仗。大卫是被高的那一位。这第28章第2节，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是王必知道。”大卫开始在妥协。你看29章，非利士人的领袖没有办法信任大卫，可以理解，对不对？扫罗杀死千千，大 大卫杀死万万，这个人就在我们的眼前，非利士人哪里能够信任他，对不对？所以这非利士的领袖不能信任他，他们就告诉亚基，亚基就告诉大卫。所以这个第29章第8节，大卫对亚基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这句话是一个震撼人的话，这一个被神高的将来的君王，一个是愿意来亲近神、敬拜神、赞美神的大卫，他称以色列为亚吉我王的仇敌。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大卫一错再错。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地位不对，如果我们再不知不觉，或者我们不愿意悔改，或者我们刚硬，罪与死的力就在我们身上打转，就在我们身上打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罪为什么对付不了，为什么我悔改都没有用，犯了再犯，悔改再悔改。问题是我们在那个律里头，我们需要从这个律里头出来，这是他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30章，所以当大卫碰到这件事的时候，大卫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造的实际，我们这个新造跟旧造最大的差别，我们这个人跟世人最大的差别。有人说基督徒身上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有人说我会唱诗，我会祷告，我会教主日学。弟兄姊妹，这个都不那么重要。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基督徒身上最大的恩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个人是神的殿。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本来住在里头，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此我们这个人，这个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亚当夏娃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个殿神住在里头，因为亚当夏娃的叛逆，因此耶和华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必定死。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神离开了这个殿。所以我们的旧人在亚当里，我们这个殿是一个空空洞洞的殿，唯一有的就是那脆弱的良心。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罗马书第6章，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当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这身上的时候，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光景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底什么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简单的说，罗马书第6章告诉我们，就是那个旧人，我们再把话讲得清楚，就是我那个亚当，今天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宇宙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在神的眼中来看。所以我们今天神把我们从亚当带到在基督里，所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过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今天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造的事实，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大卫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卫他的改变，在第六节三十章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所以这个地方大卫转向神。我们在所有这些环境中，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出我们的原因。我们今天这些难处，神行政的手在我们身上，他做事的时候，我们从哪个地方跌倒，我们就从哪个地方爬起来，这是圣经的真理。所以大卫他找什么？他找耶和华。他找耶和华的时候，第一个找的就是以弗德。我们来看这以弗德，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关这以弗德啊，以弗德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我们要知道以弗德在神眼中的地位。大卫为什么要找以弗德？你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三节，这是摩西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耶和华对摩西说，亚伦这个祭司我要给他做圣服。因此这个亚伦之所以跟世人不同，因为他分别为圣，他分别为圣，神将这圣衣在他身上作为一个代表，所以这是他可以供祭司的职分。第三节最后面，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时刻做了以弗德。第八节啊，其上巧工织的袋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啊，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啊。然后第九节讲到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宝石上，都照着他们生来的次序啊。然后第十二节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箭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他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你说到底什么是祭司？祭司是分别为圣的一些人，这些人是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人的面前。祭司就是桥梁。神高大卫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桥梁，先知、祭司、君王都必须被高，因此他们能够做一个工作，神跟人之间的桥梁。这是以弗德啊，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刻他寻找以弗德，在那里求问耶和华。最宝贵一件事情就是第八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当你遇到神行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永远是有恩典的神。你看在第三十章的第三节啊，在第二节啊，所以这个亚玛力人族的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这是在一个征战中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这里有很多他们的掳的人啊，不管是这个妇女和他们这些孩子们，大小人口，亚玛力人没有杀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好好地思想，神在很多的事情上，神是有怜悯的神，没有错，神是公义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个怜悯的神。我们对我们的神必须有一个平衡的认识，不错，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个怜悯的神。这怜悯和公义在十字架上相遇，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早就做了他要做的工作。亚玛力人很奇妙的，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你就可以看到，在每件事情上，神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权里面，都在神的工作里面。所以耶和华说，第八节最后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三句话，一句比一句更充满神的恩典，一句比一句让我们更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耶和华说，你可以追，第二件事情说，你必定追得上。圣经里头最宝贵一件事情，就是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神总是说，我必，对不对？他总是说我必追，让你追得上，而且再加一句话，都救得回来，一个都不会落掉。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当我们这个人转向神的时候，神有办法做他要做的工作，这是神他的恩典。我们再来看圣经里头的一个例子，我们从这些历史里头来学习。我们来看这个，在马太福音26章，事实上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只是很快把它念一下。马太福音26章69节到74节，所以在这个地方，彼得在外面院子里，马太26章69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侍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那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站在一个错误的地位上的时候，这罪与死的律在那里恶性的循环。彼得第一次他否认主，我不认得他；第二次他起誓否认主；第三次他发咒起誓否认主，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厉害，错了再错，错了再错，跟大卫一模一样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从这里面我们来学习功课，不管是大卫，不管是彼得，都是神的人，都是有心追求，而且不只是神的人，都是非常有心跟随主的人。但是我们同样会落入那罪与死的律里头，甚至不知不觉。大卫如果早点知道的话，也不会落到那种光景，把以色列成为他的仇敌。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从彼得跟大卫可以学到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来看彼得，所以这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七十四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叫做转折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灵命上碰到一些事情，我们有一件事，当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叫做转折点。这个大卫的转折点在于他求问耶和华，他回到他本来的光景，他找以弗德。我们看彼得他的光景，这地方彼得他心里头有一个心，当他回转向神，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讲的特别清楚。同样的一件事情，圣经它四福音书互相互补，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一节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六十一节，路加二十二章六十一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所以在那个地方主转过身来看他，彼得就想起主所说的话，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于痛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神都有怜悯，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转折点。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交通大卫在这洗格拉的失落，当我们失落，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失落，我们都有罪与死的律的可能性。有人认为罗马书第七章跟我无干，那是外邦人，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新造没有错，我们的新造已经跟旧造不一样，那个旧造里面的那个殿没有神住在里面，今天这个新造我们这个殿神又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成了新的。所以在这种时刻里面，我们必须来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新人没有说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保罗称为我们里面的宝贝，一点都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没有把我们那个肉体拿走，那个肉体还是那邪的肉体，肉体中亦无良善。多少弟兄姊妹对罗马书第七章误解了，事实上我们这个新人里头还有那个肉体，如果没有的话，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不需要一再一再一再的强调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基督徒圣灵与情欲每天的征战。如果说肉体已经被拿走，那今天我们就不需要有什么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因为全是圣灵。但是因为有肉体在那里，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肉体情欲，情欲肉体之间的征战。所以在这种新造的实际里面，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体贴神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件事情背后我们来思想，神这件事要对付我的事是什么，因此我们这个人可以被更新被变化，我们可以学习。基督徒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个一无感觉，我们对这件事情不在乎，我们对这件事情让它一溜而过。主的工作跟我们 错身而过，但是一个可能来帮助我们很大的一件事情，可能就跟我们错身而过。你必须来思想一件事情，当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如果我们读圣经，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时刻。所以我说，神常常借着在地理和历史上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神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什么时刻？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下这个地方，再继续往下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扫罗马上就要失败了。大卫他要在以色列当中做王这件事实快要成就的时刻，也就是在黑暗来到黎明之前的曙光，这是神最后能够对付大卫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付。这从今以后，你做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王，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你不能站错位置，你千万不能站错位置。所以，神对这大卫这件事情，当大卫转向神的时候，神有很大的祝福。你在底下读下去，你就可以知道这大卫的这个他接下来就是做王。大卫在那之前都还是在逃命，但是神要成就的事情就在眼前，这是神对付他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彼得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他三次否认主的时候，我们想这下都完了，这下都完了，对不对？彼得在心里头他也想这下都完了，但是你看到约翰福音，你在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是一位恩典的神。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主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看到一件事情，神所在乎的，在彼得的身上，神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情：彼得，你爱我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让彼得他认识他可以三次否认主？连他自己都没有去料想到他会三次这样的跌倒。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彼得在这个地方才真正认识他有多脆弱，彼得在这个地方才真正认识什么叫做新造。新造的实际很快就要成就在彼得的身上，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可以站起来讲到三千人的救，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彼得成了另外一个人。神在这个时刻要让彼得知道一件事情：你本来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本来的本相是什么？在圣灵内住之前，我们在旧造里是非常的脆弱。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彼得是何等的脆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每件事情的背后，神都有他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必须去认识这件事情。有关保罗这个使徒，他对于提摩太的教导，他就非常强调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对提摩太的教导。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啊，提前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保罗在对于提摩太的教导上，他差派他做使徒之前，保罗对他的教导 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心要服侍神。保罗对提摩太的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叫做无愧的良心。我们必须有无愧的良心。保罗说，没有这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就像一艘船破了，水就会进来，再下去就是沉船。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在这个对提摩太教在第一章十九节，他说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像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强调这个无愧的良心。你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无愧的良心。也许你说这件事神行政的时候在我身上做，没关系，过一阵子就会过去。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产生一个像一个破了的船。所以当我们有愧的良心，就像一条船，所以保罗这形容得很好，就像一条船，它这个船破了以后，两件事会发生，第一件事水就会进来，第二件事就是它会沉船。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件事没有关系，真的吗？我们说这件事没有关系，保罗说你下面水就会进来。你看这个大卫，当他站在错误的地位上，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想，我们站在错误的地位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服侍没有果效，为什么教会会荒凉，很多时候就出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这出在我们这个人。如果说我们有愧的良心，我们普遍是这个样子，教会就会荒凉。两千年来教会的问题从来不是迫害，迫害使基督徒更刚强。罗马可以迫害基督徒300年，犹太教可以迫害基督徒300年后，这些多少的弟兄姊妹被拖到竞技场，被狮子来这样撕裂，这许许多的迫害，300年后，这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说，今天我们罗马政权的，我们在罗马版图的，我们的正统信仰是基督的信仰。迫害从来没有打倒基督徒。在非洲多少的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当地的土著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对付他，多少的这些弟兄姊妹为我们的主牺牲他自己，甚至在这残酷的迫害之下。但现在非洲你想想看，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不知道这统计数字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统计，非洲的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高，都是弟兄姊妹在迫害之下产生出来的果子。我上次到这个穆迪圣经学院，穆迪在这个芝加哥的黄金地段，在那个最贵最黄金的地段，穆迪跪下来跟主说，主把这个地方给我们，我们来训练弟兄姊妹。神给了他们就是现在的穆迪圣经学院。去那边的时候，他那个前面有一块板子，好大一块铜板，就写在那个前面。我说那里面密密麻麻写的全部是字啊，那一个铜板就在正门进去。我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我们去看的时候，还看见一件事情，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区，一个一个区，一个一个区写的全是名字，其中最大的一个区是中国。 那些在上面的名字都是为主殉道的毕业生，牧笛圣经学院出来的毕业生，他们为主殉道，名字全列在这里。弟兄姊妹，知道意思吗？迫害打不倒基督徒的，什么地方把基督徒打倒？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有亏的良心。我们自己的问题，肉体中这罪已死的力把基督徒打倒。如果你说教会会荒凉，教会会出问题，我们就出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对付这个地方，比对付外面的迫害还要重要。外面迫害主自己会做，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这里面的问题必须从我们起手，必须从我们自己来做。所以保罗说，你要有无愧的良心，你要竭力做无愧的工人。弟兄姊妹，很多都在服侍，在占卜看到弟兄姊妹服侍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不对？在基督的身体里一起起来服侍，所以我们彼此鼓励。我在这里想讲两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站在错误的地位上很危险，非常危险啊！大家都很熟的经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啊。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所以神赐给摩西颁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前面的十条就是他的总纲。第一条第三节，出埃及二十章第一条，第一条诫命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是第四节，我把它念一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的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耶和华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神可以赐下他的恩典，神也可以赐祸。当这祸下来的时候，可能到三世代，但他施恩典是到千代。你看我们的神，他施恩典慈爱是到千代，他赐祸只到三世代，但是不管如何还是三世代。我跟你讲两件事情，我们就做个参考。有个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得救的，他们如果在我们这里得救，我们这个有关偶像对付的非常彻底啊，你连一点都不可以留啊，偶像邪灵、相面、阴阳八卦、占卜、风水这些东西都除的彻底，光碟、书籍所以这些除的彻底。他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得救，他们就在 Copperfield 在那个地方开了一家餐馆，我就跟姊妹去给他捧场啊，进了这个餐馆。我看一下，我愣一下，我说：“弟兄，那个上面那个偶像，你把它拿掉。”他跟我哼啊哈，我知道他没有在听，我知道他没有在听，没有办法交通。半年以后，有人告诉我那家餐馆关了。那弟兄跟我讲，他用非常低的价钱勉强脱手，为什么？因为没有生意。没有声音，神行政的时候终会临到。我们再讲一件事情，有一个姊妹跟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跟一些还没信耶稣的人，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啊。这微信群你知道，微信群就是微信群嘛，大家聊天讲话。那这个姊妹她就讲了有关偶像的事情，我说姊妹，这不行。我说姊妹，你是基督徒，我们群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甚至人家讲的偶像邪灵的事情， 我们也要欠人家，对不对？欠唯一的真神，是宇宙万物创造的主宰，这个我们不提。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情，姊妹，你不要在我们的群里头讲偶像的事情，你是把人推入地狱。人家说我这某某姊妹，你看他认为我们这信佛和菩萨关系都好，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我们都好，弯很大。你把人推入地狱火炉，你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亲手把人推进地狱。你信菩萨也可以，你不见得要信耶稣，你信菩萨观世音都可以。问题很严重。我说我只要求姊妹一件事情，我们的群里头不要再提偶像这些事情。我被他骂了一顿，他说我们这个宗教的自由，你怎么要去干涉人家那个信仰啊？你要干涉人家信仰？我说我还没有谈干涉不干涉信仰，我只是说你不要吧，拜托，不要在我们的群里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说那个偶像怎样，那个偶像，你在那个地方在抬人家那个偶像，让人认为说偶像跟耶稣基督都一样，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我被他骂了一顿，啊，骂了一顿，交通不进去，交通不进去。神行政的时候就临到，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出埃及记二章，神的话你要小心。神说恨我的，我追讨他直到三四代。他的这个神行政的时候就临到，他们家连续的出车祸，都出在他儿女身上，啪啪啪，车祸一个再一个，刚过一个，我说这车祸才刚过，他说又来一个。最严重的是他有一个孙子，他儿子的小孩第二老二刚出生六个月，本来好好的，在我们这个交通以后，这孩子患了血癌，六个月就中风。我还没有听过小孩六个月中风，中风以后他的身体就有一些影响，因为小孩不会讲话，不过那个检查可以知道他这个已经中风的那些已经在他身上，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做血癌的这个化疗，已经做了十个月。那孩子因为你看不出他的那个怎样，但是他们检查就已经知道这个孩子有差不多七八个月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再长。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只想讲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要站在错误的地位上，你知道为什么？不要站在错误地位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这登山宝训前面的八福，我们就讲前面的四福。这前面的四福都跟一件事情有关系：虚心的人有福的，哀恸的人有福的，温柔的人有福的，饥渴沐浴的人有福的。这四个福都跟一个东西有关系，叫做谦卑。神赐福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在这主耶稣最长的讲道文，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第一件事谈的就是我们要谦卑。邻里贫穷叫做虚心，为了我们的邻里贫穷我们哀恸。第三个温柔，我们中文没有翻好，它这是希腊文翻出来的，温柔应该翻成柔软，柔就是温柔的柔，软就是硬软硬的软，柔软。它那个字你如果去翻英文的翻译版，它都是把它翻成柔软，就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必须要柔软，温柔没有真正把它原意翻好。第四个饥渴沐浴，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件事情是谦卑非常的重要。在主耶稣的最长的讲道文，这是门徒的开始， 主耶稣讲话，你必须知道他跟谁说话，他就是跟门徒们说话。他坐下来，门徒就到他跟前来，这是对门徒的说话，这是门徒的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谦卑，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谦卑。为什么？谦卑打开所有交通的门，高傲切断所有交通的门，就这么一个问题。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你打开所有交通的门；当你高傲的时候，你切断一切交通的门。一个柔软的人，第三点啊，柔软的人，一个聚会，一个讲道，听一个信息，一首诗歌，都可以被神制造，被神更新，被神变化。一个高傲的人，一个聚会里头就开始批评，就开始批评，对不对？这个讲得到这里哪里不对，那里不对，发音对不对，这一大堆的事情，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能够进入心里。一个柔软的人，神讲一件事情，你今天跟你的妻子，你讲话的态度就不对。柔软的人，他想到第二件事，想到哦，我对我太太的态度不对，那我跟弟兄姊妹的态度是不是不对？我跟我的朋友的态度是不是不对？我跟我小孩的态度是不对？你讲他一件事情，柔软的人可以讲十件事情，他的成长在四生命圣人力里头善性的循环。当一个恶性的循环里头，高傲的人切掉一切交通的门，扫我。这个王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一错再错，一错再错。大卫犯错，可是他会回来，他会找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他会寻找这以弗德，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要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神能够做他要做的工作。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在谈这件事，事实上就是谦卑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能够谦卑的话，大卫他能够谦卑，他来到神的面前，再转向神，神就有办法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底下我们就不用念了，这个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后面，大卫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记出来，全部会赶，就追得回来，全部没有一个落的，全部都会追回来。他果然去选了，全部都追回来，连一个都没有落掉，对不对？他的人跟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眷属，妇孺老幼没有一个落掉，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杀半个，你知道意思吗？神都有他慈爱的恩典，神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也是一样，主耶稣对我们的彼得，他只要求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来想的话，彼得你这下完了，你这下完了啊！但是主的恩典是那么丰厚，他只重视一件事情，彼得你爱我吗？主耶稣在那个时刻，在此时此地，在那个时刻，他只要一件事情，彼得你爱我。所以这是彼得跟大卫，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这个地方。我最后想讲一件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一起来交通，我想把最好的告诉弟兄姊妹，我身上所学习到最好的，我愿意交通给你，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这位神，更多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请看这个耶利米书十八章哈，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啊。耶利米书十八章，耶和华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所以耶利米就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正遇到他转轮做器皿，摇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就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拣选我们，我们有一种 潜意识里面那个那东西叫做什么宿命论，就是神定规怎样就会怎样，这个人会不会得救，那个人会不会得救。我们常常这样，我上次那个福音朋友来在我们家福音聚会，我一看他就不像个神的儿女，这个人不可能会得救的，看他就根本不像样，对不对？哎呀，我们讲讲讲讲完以后，我说有没有要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给一个机会，要不要信耶稣？哦，原来第一个举手，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不要论断，我们有一种宿命论，我们认为神定规的事情不会改变。这个地方耶利米十八章告诉你一件非常属灵重要的原则，我一个非常惨重的教训，我自己学，我说我从来不知道说我们的神他会后悔的，你知道意思吗？圣经其实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会后悔的神。你看他这里怎么讲啊？你说他这个第七节啊，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七节，我何时论到耶和华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方，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到他们身上啊。让他在第九节他说，我何时论到那一方或那一国为了建立在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我的话，我必后悔，不将我所赐的福赐给他们啊。那后面十一节他又这么讲啊，现在你要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个人当回头转离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这个地方讲到耶和华他会在这件事上悔改他先前所做的决定，我们的神是会悔改的神，要降的祸他会不降，他要赐的福，当我们人回转转向他的时候，这个福就会重新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从这个大卫跟这彼得，我们来看到，我刚刚讲两个例子。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会有他行政的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个转折点很重要，我们转折点很重要。我们的神他是会后悔的神，整本圣经都这么说，我们的神是会后悔的神。我们的神他可以降祸，他也可以降福。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祸福生死的一个见证，当犹太人他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们，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所给他们的咒诅超过世人，当神赐福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福超过世人。我们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我只想说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大卫喜格拉的这些失落上，他在这个加特这里的这个问题和彼得的问题，我们一起能够思想这件事，对你我都非常重要，对你我属灵上的成长，对我们的服事，为我们的家，为我们将来主宰来的时候，他是我会说你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不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思想的问题。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希望神的恩典是诸般恩典的神，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早上的时间，你在借着大卫在喜格拉的事件，他在加特他遇到这些事情，他的失落，还有彼得他的失落，主，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也从那两个失败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主，你是那位恩典的神，当我们转向您的时候，愿你那是生命是你的律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们，主啊，愿我们脱离那罪与死的律，主，愿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丰丰满满， 充充足足的成就。你是那位恩典的神，你怎样在之后赐福大卫这个人，你在那之后怎样赐福彼得，虽然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完了，你却这样的重用彼得这个使徒。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恩典的神，主啊，愿今天我们请你来打开我们里头的心，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是的，愿我们能够因谦卑因打开一切交通的门。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我们的聚会，在你的儿女当中，你的旨意丰丰满满的成就。你是诸般恩典的神，你必定成就这件事情。颂赞荣耀尊贵权势都归于最宝座的是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